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来了解啊，这个期间各种各样的变法。可以说啊，战国时代是一个高强度变法的时代。大家都知道和听说的呢是商鞅变法啊，商鞅变法跟秦国的关系以及秦国后来一统天下的关系。但实际上呢，商鞅变法啊不仅不是战国变法的开端，还可以说啊，它当然是战国变法的集大成者啊，它是很晚很晚的一个变法。在整个战国时期啊，有非常非常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变法发生过。在这里看啊，我列出了大概五个最主要的变法，但实际上还有别的，比如楚国最后屈原的变法，大家也知道啊，屈原是变法失败才被逼成一个大文学家的，要屈原变法成功啊，说不定写不了那么好的楚辞，就成为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了。这里都没有写，我写了五个最主要的。最早啊，公元前422年，我们知道公元前420年刚刚三家分晋结束，刚刚三家分晋结束，在魏国就出现了李悝变法，这个时间非常早。然后呢，再过将近40年，公元前386年，在楚国呢就有吴起进行吴起变法。再不到10多年呢，韩国进行了申不害变法。再过10多年呢，齐国进行了邹忌变法。然后才是1年之后，公元前356年，秦国的商鞅变法。可见啊，商鞅变法的时间呢其实并没有特别特别早，最早的呢是魏国的李悝变法。而且这里面有很多其他变法与魏国的李悝变法有关系，比如说楚国的吴起变法。这个吴起是谁呢？吴起啊是从魏国逃去楚国的。吴起是李悝发掘出来的一个官员，后来啊在魏国失势，从魏国逃去了楚国，逃去出奔到楚国之后呢，在楚国变法。我们可以说啊，吴起变法就是效法他的上司李悝变法的一场变法。商鞅也一样，商鞅在去到秦国之前是在魏国国相处侍奉过的。就魏国国相逝世的时候啊，向魏王举荐商鞅没答应，商鞅啊才去到了秦国。而且商鞅去到秦国啊，直接携带了李悝变法的整部法经去到秦国。商鞅变法最初的成文法完全啊就是按照这个李悝的法经改编完成的。所以商鞅啊既在魏国做国相的侍从，又啊从魏国去到秦国变法，可以说商鞅变法也与魏的变法有脱不开的关系。可以说啊，魏的变法启发了天下的变法，李悝变法才是战国变法的源头。好，所以说我们就值得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个李悝变法是什么内容，以及这个李悝为什么要搞变法。为什么会有李悝变法呢？与魏国当时的情况很有关系。我截了个比较小的地图啊，让大家看出韩赵魏分别在什么样的地方。这里面啊，你会发现啊，韩国几乎被包在这个赵国和魏国中间，因为当时三家分晋啊，韩赵魏三家啊是合伙篡权的，所以这三家至少在早期关系其实是不赖，所以韩国被包在魏国和赵国中间其实啊不那么容易打仗。那么赵国在里面呢面积是最大的，赵国啊最需要打的呢就是北方的这个敌人，就是北方的这个蛮夷部落，跟赵国是最有关系。而且啊，这个韩国虽然面积不大，但这个韩国呢却是占据了最好的地方。我们会发现啊，韩国啊其实就在后面打仗打的最厉害的地方，就是长平之战的那个地方，就是现在韩国的主要国土。这个地方啊是四面环山的一个平原地带，非常的富庶，粮草丰美，也是这个兵家的必争之地。所以韩国虽然面积不如赵国魏国，但是占了最好的地方。赵国呢面积最大，魏国呢没有韩国富庶，没有赵国面积大，还顶着秦国。在春秋那一期我们讲秦晋之好的时候讲过啊，这个秦晋之好啊是非常血腥的和野蛮的秦晋之好啊。因为秦国和晋国呢在地理上啊他们被绑在啊山脉之中， 所以这两家关系之近，那必然会爆发巨大冲突。到现在秦国和魏国也一样，所以魏国一出来呢，就要顶着西边的秦国，而且呢，比起这个韩国和赵国，也有他自己的劣势。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变法图强啊，或者谋求一个更稳固的地位，当然是能够理解的。李悝呢，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变法。李悝是谁呢？李悝是子夏的弟子曾参的门人。子夏是孔门十哲，是孔子最得意的十个学生之一。曾参呢，也是战国时期早期啊非常重要的一位儒家。所以李悝呢，其实是学儒家出身的。所以可见在这个时候啊，儒家的影响力啊，至少儒家办学、儒家教育的影响力不小啊。但比较遗憾的是啊，这个李悝呢，学的是儒家，但是变法内容跟儒家思想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啊。李悝变法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纯粹的法家变法，其中包括废除世袭制度啊。世袭制度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周的分封体系之内，周天子啊分封他的亲戚们到各个国家做世袭的诸侯，世袭的诸侯分封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到诸侯国下的各个城池来当世袭的这个城主吧。这些城主往下呢，分封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和自己的这个门人们，在自己所在的封地内部再封更小的地来做世袭的士人，这就是世袭制度。这个世袭制度呢，每一个地方的行政官员啊和这个管理的所有者都是世袭的。而李悝上台呢，立马就废除了世袭制度。废除了世袭制度，那么魏国的官员是怎么来呢？当然就是选拔而来，就是要建立一种基于选拔的官僚体系，而不是基于世袭制度的官僚。当然这绝对不是从魏国开始才有啊。刚才我们提到长勺之战的曹刿，就是所谓说啊这个肉食者鄙的那位，很明显曹刿是个非常普通的士人，他呢能够当时去辅佐鲁国，应该是鲁庄公，我这边也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啊。这就说明低级士人在当时啊已经能够超越世袭制度，拜为世卿的地位了。但是啊，之前还很少国家敢完全废除世袭制度，因为废除世袭制度啊，这要动多少的蛋糕，而且动的全是贵族的蛋糕。当然啊，李悝很厉害，也是得到了魏国国君的重用和重视，所以李悝变法竟然善终。李悝之后，不管是吴起还是商鞅，做废除世袭制度的这个变法啊，由于得罪太多贵族，最后都是没有办法善终的。好，所以李悝变法的第一条就是废除世袭制度，来使用选拔的官僚制。好，第二个呢，废除井田制，禁地利之教。好，这个井田制是什么，我们一会儿再来细说。反正呢，这是一个田地制度改革。这个废除井田制的田地制度改革啊，实际上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了。我们讲管仲改革的时候已经讲过了，管仲改革呢在废除井田制。但这个井田制啊其实还挺坚韧的。秦国改革呢也在废除井田制。到明朝啊，方孝孺还在提要恢复井田制。所以一会儿我们要好好来讲讲井田制这个玩意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以及背后有什么样的理由导致它是一个这么难废除的东西。第三呢，李悝还实行平敌法。这个平敌法啊，就有人说这个李悝是战国时代的凯恩斯，但我觉得这都有点过啊，没到那个地步。但李悝呢，确实啊，在丰收的时候呢，政府以平价购入粮食，灾年呢再以平价出售，就是魏国已经在想办法用政府介入的方式来稳定粮食供应了。当然啊，这当然不是为了干公益，一会儿我们会说啊，这个稳定粮食供应是为了干什么。好，接下来呢就是颁布法经，就是刑法，包括盗、贼、囚、捕、杂、拒这样的一些刑法方式。所以说就不是以礼教来治国，而是以法律来治国了。刑法部分呢是有严格的成文法的，民法的部分呢非常神奇。李悝变法之中，民事纠纷怎么办呢？是一个听上去非常胡闹的一个政策，以射数决定。如果两个人啊爆发民事纠纷， 谁射箭射得准，谁就赢。很奇怪对吧？也不奇怪，因为当时魏国啊就在备战，要备战呢，如果啊民事纠纷以射术定胜负，那么自然啊大家纷纷就去练习射箭。这个魏国的一个民兵，就是普通农民士兵的素质呢就得到提高。好，在李悝变法之中呢，还少不了提一提啊之后要去楚国变法的吴起。吴起这个时候呢，在魏国也做了一些军事方面的变法。第一个呢是军功制度。什么是军功制度呢？就是啊，吴起在说服魏王，把有军功的人和没有军功的人做非常大的区隔对待。就一个人啊，如果立下过这个战争的功劳，在魏国内部会有很多的权力、财富和礼遇。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促使大家想上战场打仗去立军功。他还建立了最早期的这个职业军人部队，就是魏武卒，可以说是当时魏国的特种部队吧。这个特种部队啊，当时也是好像是很厉害的。所以基本上啊，李悝变法可以说啊，一个官员的任免制度，粮食的保证供应和稳定，以及以法来规范形成秩序，而不是以礼来规范和形成秩序。光这么一说啊，千头万绪，不知道要干嘛。没事，我们之后细细再说。好，我们就大概知道他做了这些事儿，我们就一个一个抽丝剥茧的来说。我们先来看看井田制以及井田制的改革是为了什么。战国很大一个改变，到战国之后啊，至少短时期内井田制就没有再做了。什么叫井田制呢？很简单啊，一块大的田地啊，大概也没有很大了，300米乘300米的一个田地，按一个井字啊，把它切成九份。这个井字中间的那一份呢是公田，周围的这八份呢是私田，私田所得全部归农民自己，土地都是公有的，农民呢就按照这个户籍啊来种这些私田。私田种完了自己拿走，但是你种这个私田啊，就要负责把中间这个公田也种了。这个公田的所得呢，就是这个贵族所有。这个呢，就是井田制。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细则，比如说这个公田怎么个种法呢？靠大家自觉种跟自己毗邻的那块吗？当然不是啊，就在一个氏族内部，我们可以想这个村啊，在当时的情况之下，大概都是同氏族的人。同氏族呢就有长老，当然就是由这个村的长老来主持公田的耕种。所以说大家除了种自己的呢，还要把中间那块种掉，贵族呢就把这个中间公田这部分的这个粮食拿走来，他自己得吃饭嘛，他就吃这个。当然井田制的瓦解，刚才我们说了，绝对不是从战国才开始的。左传宣公15年，就大概是前公元前594年，就提到了出税亩。也就是说，左传宣公15年，公元前594年的时候，就开始有土地税，而不是井田制了。管仲改革有向地而衰征，就是说凭土地质量的好坏，按土地质量好坏来交税。好，为什么要来改革呢？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啊，第一，如果啊公田啊大家都尽心尽力的种，种得特别好，当然没有必要来做这个改革。肯定是在某种情况之下，这个公田大家没人种，公田荒了，却没有什么惩治的办法。因此呢，我们才想算了，别种公田了，他们自己每种一点点啊，种多少给我们交多少税，这种井田制到这个农业税制的改革。这个我们都可以想象啊，什么样的地方井田制比较好实施呢？也就是什么样情况之下这个公田是能种植，即使公田荒废不种你也管得了。很明显，在一个比较小的尺度之下是可能的。比如说啊，我就是一个春秋时代的城市国家，我这个城市呢就是一个中原城市，里面好几百人啊，我们的这个兄弟姐妹，我这个老哥们们分封在 这附近，周围的郊与野啊，分封给其他人就种田。可能啊， 我用一两天时间就能给这个周围的田地全部巡视一遍。在这个情况之下，搞井田这是可以的。第二，就是这个中间层级具有动员力，周边的士族啊，阡陌相闻，大家的关系都很熟，跟这个贵族的关系呢也不错。就是这个村长老啊，有足够的动机动员人们啊，把这个公田给你种好。但大家想想啊，到楚国那么大的国家啊，以及啊越打越大，越打越大，兼并战争一打就要死人，一死人中间的层级的动员力就消失，而且面积越来越大，你越来越难管啊，这个公田到底是不是有人种。因为一旦这种牵绊消失啊，种公田对于人没有好处嘛，对吧，他当然会选择去不种公田。而且啊，随着进入战国时代啊，铁器的运用，开垦农田的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如果啊一旦放松，那普通人就有大量的精力和动机去开垦私田旁边的荒地，而不是来栽种公田。所以井田制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制度。而井田制呢，随着春秋到战国各个国家疆域的扩大，和在连年的战争之中啊，这个中间层级动员力的消失，当然井田制能够产生的税赋和产生的粮食数量一定是会大大下降的。它会从井田制改革为直接有啊，你这个农民有多少地，就按你的地有一个量上交粮食的这么一种税赋方式。好，所以我们可以说啊，井田制改革为农业税赋的制度呢，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尤其是随着这个每个国家的疆域越来越大，以及啊，随着这个连年的战争以及任何的社会动荡啊，导致这个村一级的动员力下降，以及啊，包括农具的发展等等等等，井田制呢都不太适应这个新时代的制度。但我们可以暂停在这里啊，往回看一看，适应井田制及周边的一个制度与儒家伦理秩序的设想，以及来看到底什么变了。你看啊，在这个接续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典型的周朝的这个分封秩序。周天子是世袭的，他呢分封他的诸侯们，一般都是王室亲族或者重大功臣啊，像姜子牙、姜姓这样的功臣，封到各地去，成为世袭的诸侯。在这一级呢，是王室亲族构成的伦理关系。然后世袭的诸侯呢，分封他们的家人们成为诸侯的世亲，世亲呢，再封他们自己的门客啊、家人啊、关联人啊，成为世族。世亲和世族呢，成为这样第二层的圈子，诸侯的亲族们来开展各个地方的自治。就是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也就是说周天子啊是管不了一个世族的，对，周天子都管不了一个世亲，比如说管一个世族了，周天子要能管一个世亲也就不用三家分晋了，对吧，周天子是管不了，当然周天子最后连诸侯也管不了了。世亲和世族呢是一个单一的关系，到世族这里呢还是贵族，这是诸侯亲族的地方自治。世族往下呢对应一个区域的亲族，就是一个农村啊，这个村子的世族可能有个世族长一个亲族长，再往下呢就是普通的民的阶层。在这一级呢，用传统的方式啊，世袭的贵族们也不管，反正田在那儿，有井田已经划好了，我的公田在中间，秋天我来收麦子，其他时候爱怎么着怎么着。所以下面呢是一个地方世族的村社自治。所以说啊，你会发现在周朝的体制之中，就是由天子与诸侯的王室亲族关系，诸侯世亲与世族的地方亲族关系，以及在村一级的世族长、亲族长与普通村民的地方世族的关系构成的。他每一个上级都不用去管下级，他不去直接管民的，他搞这样的一层一层的自治。而每一个秩序内部呢，都是由伦理秩序构成的。周天子与诸侯们是亲戚关系，世亲与世族们也是近距离亲戚关系，更不用说亲族长和村民呢，这是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亲属关系。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由伦理构成的亲族秩序，而每一个上一层 都去尊重下一层的自治空间。在这个条件之下，以及在这个背景之下，儒家才设想一种以礼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的构成。所以从井田制反推，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春秋是主要以这样的一个分封氏族秩序构成的。在这个构成之中啊，儒家那套想法确实是有其合理性的。好，我们再说改变啊，到战国呢就产生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改变主要是哪一级的改变呢？是这个诸侯对士族产生了很多要求吗？是周天子要去管士卿了吗？是诸侯要去管这个村长了吗？都不是。关键是对于民产生了不同的需要。我们上期讲儒家的政治哲学啊，刚好讲了儒家对民的看法。当时我们就讲到，儒家视野之下是怎么看待民的呢？第一啊，儒家认为这个民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确实啊，儒家没有主动的愚民政策，但儒家也不认为民是一个需要用很复杂的方式去教化和管理的层级。民啊，主要靠模仿这个诸侯和士卿的道德秩序，以模仿道德秩序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对象。什么样的人管民是好的管理方法呢？在儒家里也讲到，就是简，能够以简单的方式近士，就对他们有近士之心，但实际做事的方法，简的方式是最好的。因此啊，一个诸侯啊，是绝对不会直接对民做什么事情，以及对他们的生活啊，做细致的管理是不会的。但到战国时期，我举个例子啊，在长平之战最后的收尾阶段，公元前260年，秦昭襄王亲自赶到了秦国的河内郡，赐所有郡民啊家爵一级，命令郡内所有15岁以上的男丁全部要悉数出征，支持长平的前线，要去杜绝赵国搬救兵和阻断赵国的粮食运输。所以到战国的时候啊，秦昭襄王已经亲自去到地方，对于民的爵位制度，这个一会儿会说啊，民的爵位制度进行实际的命令了。所以说啊，春秋和战国到底什么地方发生了改变？实际上是民对于民的需要发生了改变。我们刚才其实讲过，春秋呢很多都是仪式战争，什么百胜之国、千胜之国，就车上甲士贵族3人，车下步兵70多个人，都是这个贵族和贵族亲族啊，农民啊很多时候是不用参加大型战争的。但到战国啊，这几十万人对峙打仗，一坑坑几十万人是没有那么多贵族可坑的，这些人呢全是农民，有农民啊要服这个战斗的徭役。所以这里面最大的区别，就从春秋的贵族武士仪式战争，到动员几十万人农民军队的歼灭战，诸侯对于民产生了实际的需要。这个实际需要呢，就产生了几种不同的变法制度。刚才我们说到，吴起在魏国变法有这个军功奖励制度啊，这个之后商鞅变法也有啊。你看，我们就是通过奖励促使和动员人民成为士兵，给人啊上阵打架，不是什么打架，上阵打仗的理由。军功制度啊，还可以说是一个正面的奖励制度。马上呢，就是徭役制度，就是制度化的劳动赋税。我们知道，农民除了要交这个实物税收啊，就是我种田就要交粮食作为税，这个粮食交上去啊，一方面是吃，第二方面呢就是军队的粮饷。第二，农民要服徭役，要么呢是一些工程开垦水利，要么呢就是当兵。每个人都制度化的方式要以劳动赋税，这个劳动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去当兵，所以这个呢是一种强制性的征兵。为了实现这个呢，什么东西是对待民的管理制度呢？就是编户齐民制，就是户籍制度的开始。 因为过去啊，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分封世卿，世卿分封普通的士，你的辖区内有多少人我根本不管，你给我上贡就行了，因为你那个辖区人多人少跟我没什么关系。但如果啊，现在诸侯啊直接要调民打仗，这个地方有多少人对诸侯来讲就非常重要，所以说编户齐民在这个时候成为一个管理制度。而且你也可以想象，在过去啊，诸侯其实，而且首先啊，还是跟我们刚才所说的春秋战国时期没有明显的边界和疆域，所以说这个平原上啊有一片人，这个平原呢可能在这个秦和赵的中间，他到底是秦人还是赵人在之前没有那么要紧，但现在就很要紧，他是秦人还是赵人既决定了他们的粮食是给秦国军队还是赵国军队，也决定了打起仗来他到底归秦国使用还是归赵国使用。因此在过去啊，你要从秦朝迁徙到另外地方去，我就说我要从啊这片平原的这边往北迁徙到平原的那边去是有自由的。到战国时期啊，这种迁徙的自由就没有了，因为你可能一迁最后一动员就成为别人的军队了，所以说编户齐民制度既是知道多少人，也是对他们的严格管理。一会儿我们就会知道商鞅这个严格管理啊会严到什么地步。所以啊，战国时期变法的核心和冲动是产生了对于民的不同需要和不同管理，而儒家的思想对于如何管民、如何动员民，确实并没有给予很好的回应，因此啊，在这个时候它会显得过时。好，我们大概从理亏变法看了井田制到说服制度，以及啊战国和春秋这个中间的制度变化和秩序变化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往后看看一些别的变法。我们先来看吴起的变法。那吴起在楚国做的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楚国版本的理亏变法，很多东西非常类似。第一啊，他也在楚国颁布了公室御众的成文法。第二呢，他也在楚国啊把这个爵位和普通贵族的俸禄大幅度减少，而且在两三代之后就要废除世卿世禄制，他们就要自己想办法去谋生，而且大幅度精简这个贵族和行政的官员数量和费用，把所有这些钱放在哪儿呢？当然不是放到休养生息啊，全部放到维持军队上去。吴起本身啊，在魏国就是一个军人，不像李悝，李悝其实是一个世卿大夫，吴起主要是个军人。那在楚国呢，当然他也加强对军队的训练，去提升这个军队的作战实力。在这里发生了和魏国一样的事情，之前呢就是血缘亲族来管理维护地方秩序，血缘亲族呢既要对其他的血缘亲族负责，也要对他的本地秩序负责，但在这里呢完全被向上负责的职业官僚替代了，对吧？职业官僚被国君派到这个地方来，而且每年年末要考核税收状况、民众动员、士兵，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为民负责还是为君负责呢？他当然是为君负责。因此变法，各个战国变法一个很大的核心就是血缘亲族与地方秩序融为一体的贵族们被向上负责的职业官僚层级替代。当然吴起在这里呢就动了楚国的大蛋糕，他的这个上司啊楚悼王死的时候啊，楚国贵族就发生了对楚悼王的叛乱，叛乱之后啊，吴起伏到楚悼王的尸体之上，认为你们总不敢为了杀我伤到楚悼王的尸体吧，没有，被他乱箭射死。当然这个箭矢也很多射到了楚悼王的身上，当然最后这些叛变贵族啊都被新的楚王全部歼灭。所以吴起最后呢在楚国是没有办法善终，虽然人没有办法善终啊，但楚国的继任者呢其实很大程度上借鉴和延续了很多他的变法。 好，我们主要来看一看这个商鞅变法，可以说是秦国版本、加强版、残酷版的理亏变法。商鞅变法做了什么事情呢？当然做了很多很像的事情。商鞅变法呢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颁布了秦国版本的法经，他从魏国带去稍微改了改，但加了什么呢？加了连坐制度。连坐制度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啊，这是超级超级残酷的制度。第二呢，商鞅废除了世袭制，这个是一样的，建立了二十等爵制。这个二十等爵制呢，就是因为废除了世袭贵族制嘛，就是没有贵族了，秦国的所有人都来攀这个二十等爵制。而这个二十等爵制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最多的情况之下就是由军功决定的，在战场上砍下一个人头带回来啊，就能够加爵一级。所以任何人在秦国啊，要获得更多的财富，获得更多的地位，就要打仗。所以废除世袭制度呢，就建立这个二十等爵制。当然二十等爵制中间也会有其他的条件，一些例外项条件可以不通过军功来获得。第三呢，重农抑商啊，这个跟管仲改革完全不一样。管仲改革是个重商主义改革，商鞅改革是一个重农改革。商鞅啊，废除了很多物品交易的条件，在很多地方呢废除市场，奖励耕织，来奖励耕田和农业啊。当然这是为什么也很重要，因为做经商变的钱啊没有办法供给前线，军事粮食的供应才最重要。第四呢，商鞅做这个户籍户口的改编制啊，来建立小家庭。什么叫小家庭啊？商鞅当时为了充分用到国内的劳动力，让他们以最多的方式去耕地，商鞅的法律有个规定啊，一户如果有两个儿子，成年之后必须分家独立，不然的话呢，就要加倍缴纳赋税。那么他拆分之后有什么好处呢？拆分之后自然可以耕种不同和开垦新的田地，缴纳新的税赋，产生新的军粮。这个小家庭制度啊，不是为了个人主义的兴起啊，但秦朝也没有个人主义的兴起，还是为了增加税赋单位，增加耕种面积。好，第二阶段呢，商鞅做什么呢？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税收啊，这就不用说大家很熟悉了。第二个呢，县制改革，就是县就是那个今天这个郡县制改革，这个郡县制我们一会儿再说。第三呢，是统一了度量衡。统一度量衡是为了什么呢？但是方面为了税收了。我们知道跟我们之前讲到波斯的税收是这个金币银币税收不一样啊，中国当时的税收主要是粮食税，粮食税统一度量衡之后啊，才好在秦这么大的地方在各地把这个军粮收上来。最残酷的当属第二阶段的十五制连坐法。什么意思呢？秦国当时全国啊，每五户编成一五啊，就是一个单人旁一个五，十户呢变成一十，五户一五，十户一十，干嘛呢？居民互相监督，互相告密，两个事情啊。第一，如果有人犯了法不告密啊，五十连坐腰斩，直接腰斩。第二，只要你们里面有人擅自迁居，或者啊父子家中有成年男性还在一屋之内没有分家，只要你不告密，全村人腰斩，就是五十之内全部腰斩。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残忍的制度。所以商鞅建立了一个什么制度啊？我总结了一下啊，以前我还没有看人这么总结，但我觉得其实就是商鞅建立了一个重农粮食赋税的军国主义体制。商鞅其实建立的就是用各种各样严格的条框把人们拘束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迫使他们不断耕种，缴纳沉重赋税，并且上阵打仗的这么一个制度。这是一种重农粮食赋税的军国主义体制。其实这个军国体制啊，我们在吴起变法和在李悝变法那里也能看到端倪。这里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废除井田制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收上更多的粮食。之前啊，李悝变法的平抵法，政府在封食平价购入粮食，灾年平价出售，是为了什么呢？为了稳定粮食供应。 为了稳定粮食供应是为了什么呢？为了在打仗的时候不要出现缺粮和粮食物价抬高造成社会动荡。包括吴起在魏国就实行了军功制度，很像商鞅的这个二十等爵制，只是当时没有做二十等爵。也就是说，整个战国的变法是为了啥？是为了这个国家可以开动一部战争的机器，既要找到足够的人民投入战争，也要找到足够的军粮能够供给战争。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想象后来有上十万人为规模两到三年的对峙啊，这个国家没有垮，而且还有足够的粮食能够运到前线供他们食用。就是因为战国的变法不是我们后来所讲到所谓维新变法这种，战国的变法就是要因应当时的时局，建立一种军国主义体制，能够强烈的动员，能够实现一种强烈的国家机器的体制。而且在这里我们可以反过来看，为什么要废除世袭制度，建立官僚制度，就是因为这个体系啊， 不像过去我们说啊，儒家所面对的周朝状况更像是地方自治、亲族自治，所以自治这个秩序嘛，他们只要在那儿秩序能好，没有添乱，没有起义暴动就行。但到战国时期不行了，地方官员做的事情不是维护地方秩序，而是向他的上级输送兵力、输送粮食。在这个情况之下，贵族与贵族之间是拉不下脸做这个事情，也没有足够的管制方式让世袭的人，反正我做好做赖，我的孩子还要接着当我这个官，我的所有俸禄还可以享受，我有什么动机去费尽心力去给你征税、去给你去招兵呢？因此啊，废除世袭制，建立对上负责的官僚制度，就是为了保证啊，这个动员机器是能够正常开动的。当然啊，商鞅呢也没有能善终，不仅没有能善终，还非常讽刺。秦孝公死后啊，商鞅立马失势，失势之后呢，商鞅就想跑，跑到一个地方呀，要住店投宿，就不是那个 protest 投宿啊，就是要去住宿。住宿呢，当时住宿的人啊就说，哎，麻烦这个商鞅大夫啊有令，住宿者啊一定要给这个介绍信，如果没有官方开具的证明不能住。而且不仅不能住啊，如果你没有证明，我现在还得立刻告发你，不然的话我要连坐全家腰斩的。所以你有没有介绍信，哇，商鞅只能落荒而逃，最后逃了一圈，逃回自己的封地，在自己的封地被迫谋反，打败，尸体拖到咸阳被车裂。所以商鞅不仅得罪了当时秦朝的秦国，没有秦朝，秦国的这些封建贵族们，而且呢还被自己的严苛峻法也摆了一道啊，最后被迫谋反，失败车裂。同样啊，商鞅死了，但之后的秦昭襄王还是继承了商鞅的变法，把这个东西继续推行下去。让这一切成为可能的，与战国时间的一个技术变革有很大的关系，就是铁器，尤其是铸铁铁器的使用。我们发现了战国的变法是有共性的，战国变法共性呢，就是对于资源和人口的攫取和要求越来越强。为什么可以如此呢？那春秋时候的人不知道人可以打仗吗？当然知道，只是春秋时期的人啊，能够把他那块私田种好，不要饿死就已经不容易了。但进入战国，有了铁制农具啊，首先这个铁制农具不可能全是铁的，你想象农具，不要想象兵器啊，实际上兵器也不是全是铁的，全是铁你也拿不动。这个铁制农具呢，大概都是一个木制农具，木制农具的尖端是一个铁器。尤其是铁犁的出现，铁犁的出现改变了什么呢？当铁犁出现之后，就能够用耕牛来耕地了。我们可以想象，耕牛的力量拉木头，那个木头的冲击力和锋利程度跟土地一较劲啊，估计那个木头就断了。但是 当有锋利的铁犁出现之后，用耕牛耕地成为了可能。耕牛耕地成为可能之后啊，哇，这个农业生产效率上涨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铁器的出现和铁器农具的出现确实让农业生产的效率大幅提升。大幅提升呢，让以下的事情成为了可能。第一，井田边上大规模的垦荒成为了可能。一旦垦荒成为可能，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面积越大，你的粮食越多。第二，因为生产效率提升，超出消费的粮食盈余开始出现。粮食盈余出现有两种盈余，第一，盈余多了收上来可以当军粮。第二，粮食如果有超出消费的盈余啊，你们家这个生产力就有盈余，你们家可能两个人就可以让出一个人来不种地。不种地干嘛呢？大规模的徭役参与就出现了可能。这个徭役参与啊，在秦始皇的时候啊，登峰造极，当然是很坏的登峰造极啊。秦始皇全部是以几十万为单位在全国大兴徭役，当然很快导致了秦朝的灭亡。所以正是因为铁器，尤其是铁制农具的大规模使用，让这种盈余出现。这个盈余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这个之前，其实土地没有那么重要，你有多少土地你也不够有人去给它都种了，你土地大没有用啊，你人上去它养不活自己也没有用。但有了铁器之后，土地变得很重要。第一，垦荒变得非常可能，因此啊，有多少地理论上只要人口繁衍能够有啊，就能够产生多少新的粮食。第二，铁器大规模冶炼是需要铁矿的，所以土地越多，铁矿的也越多，铁矿越多，制造农具和武器的铁也就越多。第三，我们知道中国战国中后期已经产生了铸铁技术，铸铁技术需要非常高温去加工这个铁。高温需要什么呢？需要砍伐大量的木材、鼓风机来形成高温，这个既需要大量的人力，也需要很多的木材砍伐。这个木材砍伐我们知道今天都是这样，这玩意儿砍得快长得慢，所以不断的需要新的土地来砍伐新的木材。实际上在春秋末期啊，这个生态环境是遭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破坏的。土地重要，人口更重要。人口为什么重要呢？有人就有人给你种军粮，就有服徭役的人，就有士兵。所以正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土地和人口才变得这么重要。因此在战国，各个国家才有这么大的动机去占领平原地区，不管是占领土地还是土地上的人，才变得如此的重要。所以铁器的大规模使用啊，在战国和春秋之间是一个非常根本的变化，但这个变化最终带来了巨大的残酷。而这样的残酷呢，是各国推行军国主义以及集权制变法的一个核心动因。而在这中间呢，对平原地带的占领就可以让我们说到啊，战国的另外一个新制度了，就是县制。这个县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县制啊，实际上并不是到战国时期才有，春秋时期就有县制。最早的县制就应该是楚国的县制。县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县的繁体字啊，左边呢是悬挂的悬，右边呢是系，就是绳子系住的系。什么意思呢？其实今天啊，简体字悬挂的悬也是上面一个县，下面一个心。县古代的读法跟悬是一样的，是通假字。名字意思很明白了，悬在外面，系于中央的土地。最开始造这个字儿，用这个字儿来形容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与中间地带相隔甚远，但是呢又产生联系。为什么相隔甚远产生联系呢？我们刚刚说啊，楚国在春秋期间是灭国最多的国家，楚国灭国42。我们知道啊，这个分封制度，你是要把这个地方封给自己的亲族，但楚国当时啊，可以说灭国的速度啊比生的速度快，所以新灭这个地方啊， 你的所有亲族早就分完了，新的这块地方没有人分封去，怎么办呢？当然就是君王直管。新打下来的土地啊，被兼并的国家是一个君王直接管辖的国家，而且新打下来的地方在哪儿呢？肯定在你疆域的边缘，处于边缘位置，它呢就会有跟军事防御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春秋时期的楚国就有县制，这个县呢就是在当时所谓楚有九县，九是个约数啊，就是指很多的意思，在楚国的北方就有很多新设的县，这些县呢都没有楚王去分封任何人去，就是由楚王直接派人去管辖以军事防御为主的边地，这呢就是县的出现。那春秋时期啊，除了楚的县制之外，还有晋国的县制。晋国的县制与楚国不一样，楚国啊主要是打外人，晋国主要是窝里斗，因为三家分晋嘛，就是这个三个家族灭了另外三个家族，对晋朝啊家族世卿彼此攻伐兼并，兼并之后也一样，凡是新打下来的地方啊，一般都没有说就等着一根嗷嗷待哺，等着分封的，一般啊原来的分封秩序该分的分完了，新打的地方没有人管，这个呢在晋也一样，家族世卿打下来别的地方啊，就把它当做县，就设县。但不同于楚国，楚国的县在边境上，晋国的县呢在国土内。因此啊，后来晋的这些国家，晋朝像晋献公不是也是一个扩张狂人吗？晋献公也对外扩张，扩张完了管那玩意儿叫啥呢？叫郡啊，郡这个词就出现了。对郡和县呢，在晋国比较明显啊，郡指边地，军事人员管理，郡的下面呢来设县。所以正是因为郡啊有这么强烈的军事职能，所以我们才知道郡的官员叫啥呢？叫郡守，对吧？守呢就是守护的意思。而县呢是一个行政职能，所以你看一般县的官员叫啥呢？叫县吏，对吧？所以后来啊慢慢慢慢往下发展啊，是在这个晋的制度之上往下的，县呢是一个行政职能为主，受到啊这个诸侯君王直管的地方，郡呢是以军事职能为主，受到啊直接管辖的地方。最开始啊，郡的政治地位要低于县，但是处于边塞又很重要。但随着战国啊这个战争增加，这个郡呢就变得越来越重要。后来郡呢就踩到县的上面去了，就比县更重要了。而且虽然郡守啊是以军事职能为主，但你想想这个战国体制啊，军事啊既要征收粮草，又要征兵，这些东西呢都是本地的行政职能，所以不可避免的会互相交叉。所以说啊，在战国体制下，你越是打仗，诸侯直管的地方就越多，在分封制以外受到诸侯直接管辖的地方呢就越来越多，整个管理体系啊就慢慢从分封制越来越倒向这个集权的制度。所以郡县制 也是在这种战争兼并情况之下，一旦出现兼并，分封制度呢可以说会导致必然的破坏，这个必然的破坏呢就是由这个郡县制。所以郡县制不是一个设计出来的制度，还不如说啊是一个逐渐自然演化出来的制度。所以在郡县制的情况之下呢，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体系啊，诸侯体系就从一个亲族分封体系慢慢慢慢走向了一个集权体系。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我们就能看出啊，确实从春秋的战国根本的竞争和秩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正是在这个变化之中啊，儒家变得过时了。春秋时期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们讲左传那几集讲过，你看春秋的矛盾啊，大概都是这个宗族人伦秩序丧失，比如说谁啊又不要立这个太子的啊，要换一个太子立啊，总是在各个国家出这种事儿，一出这个事儿吧就要互相打仗，打仗吧就很麻烦，所谓的名不正言不顺的问题就出现。第二，各个诸侯啊都想效法周天子，他并不想兼并别人，但是呢特别想获得这个供奉，能够有命令其他国家的能力去调解关系，就春秋的霸王秩序。这些霸王呢像齐国啊都没有要把谁灭掉的，像齐国打楚国啊只是要把楚国打服，促使楚国呢可以 臣服于周天子或臣服于这个抽象体系，并不要灭国。所以整个春秋啊，就是宗族人伦秩序的丧失和恢复。丧失呢会出很多事儿，恢复呢就是这种春秋贵族仪式战争促使它恢复。所以儒家啊，在当时是很有时效性的。儒家呢就靠梳理啊，从周天子啊到一般民中间层层的权力和人伦秩序，在这个权力人伦秩序之中呢，减少冲突，避免冲突的方式，在这个礼崩乐坏的环境之中来重塑秩序。但战国主要的竞争啊，完全不是宗族人伦秩序的互相侵夺了，就是各个诸侯之间因为资源争夺造成的灭国战争。诸侯之间就是要去占你的土地，要土地上的资源和土地上的人。在这个条件之下，各个国家纷纷变法，进入这个高效集权的农业军国主义体制。在这个情况之下，儒家的这套东西啊，确实显得没有办法再适应当时的体制。第一，冲突更加剧烈。在这个条件之下，在这个坑杀二十万人条件之下谈礼让啊，确实有点奇怪。第二，这种封建中间的体制，宗族体制、亲族体制和分封体制，已经在各个国家被新进的专业官僚制度彻底拆除和改变了，来维护伦理体系的整个秩序都已经消失掉了。所以儒家的想法在春秋的时候呢，确实不怪他为什么快速过时抛弃。对战国的变法啊，就是来社会来彻底适应这种新的竞争，在这个新的竞争之下找到一个方向。当然儒家本身啊，也在慢慢适应这样的新的变化，不管是孟子还是荀子，实际上都在综合儒家的秩序观和新的时代需要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但这个只是我们之后要花时间去细说的。而且啊，为什么说儒家虽然在战国显得过时，但到汉代未必过时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烈度之下，因为资源竞争搞灭国战争啊，也仅仅是历史的一个过渡阶段，历史不会永远处于资源争夺的灭国战争之中的。但是啊，这个绝对过渡阶段并不代表它简单啊，它呈现出了人类可能最可怕的一个形式啊，之后我们会不断的堕入这样的形式。对，说到这里啊，对于战国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以及在这个改变之中啊，为什么儒家变得过时，新的冲突和新的需要是什么，大家就应该有一点数了。好，这里我们说的呢还是诸侯与民的关系。我们再来花一点时间啊，说一说这个周朝分封体制。因为我们一直冷落这个存在感超级弱，确实在战国它存在感非常弱，这个周天子他跟诸侯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彻底被颠覆和覆灭的，就来看看战国各个诸侯称王的历程。